姐妹平安，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堂的主日学。好了，我想虽然我们是非洲来的，但是我们还是准时开始。好，在、
开始之前、先教，因为非洲、不管到哪里、讲到啊、教主日学都要问候，所以教你们一个非洲的问候话。我会说 Hamjambo， 就是你们好吗？那你们要说 Hatujambo， 就是我们都很好。好，来，我们开始 Hamjambo。对了，这就是你们刚刚讲了一句的话，叫做 Swahili， Swahili。 如果你的孩子很喜欢看 Lion King 那个卡通，那个话就是 Swahili、是你刚刚讲的 Hatujambo， 我们都很好，就是 Swahili、
好，大家都会讲非洲话了哈，你们都符合资格去非洲宣讲。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自、再次来到面前来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很多弟兄姐妹早上经过澡堂、其他的这个崇拜、或者是、其他的聚会也好、主，谢谢你，因为你已经、透过不同方式与我们同在了，主，我们也愿意将底下的时间来交托仰望，求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将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鸡同鸭讲。
那谁是鸡呢？
世界观的不同。
谁是鸭呢？
就说什么叫鸡同鸭讲呢？鸡同鸭讲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鸡呢，其实常常是在讲话的哈。然后呢，那鸭也是常常在讲话的，可是他们的语言不同，所以呢，当这个鸡用自己的语言跟鸭讲话的时候，鸭就听不懂，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就好比说，我做的通共青岛黑话，啊，不过唔通是外地讲嘛，因为唔通是黑话。我是客家人，我刚刚用客家话讲说，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客家话，但是你听不懂，因为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听不懂，因为呢，你听不懂客家话，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当中有客家人，我都看到了，所以他知道。
所以就不知道我这个，突然就知道我不是乱讲的嘛。
好，我们今天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因为、这个月是你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宣教月、那你也看到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包括我们、我们都会在这里。那宣教士、需要你们的一个支持、除了、这个奉献支持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代祷的支持、那个代祷的支持、你们、不要小看，我们在工厂有人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会经历那种平安，在困境中，在这个、全国的动乱当中，我们有人替我们祷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人替我们祷告，我们会知道，我们就会心慌意乱，就觉得没有根那种感觉。所以你们的祷告支持很重要的。那我们这一课为什么要讲鸡同鸭讲？就是宣教士在各方面文化上面、情境上面的习惯的一个适应。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没有办法做事工、这是他们蹲马步的功夫、所以才会讲到这个文化上面。那你们、一边听的时候，你们不要说哦，这是太可怕了哈、因为你不在那里，太可怕。你还有一个有力的武器是什么？祷告，你的武器很大的，你就可以说哇，这么不容易，我一定要用祷告来支持我的宣教士、不只是把他们送去、只是金钱支持、金钱支持可以送他去，只有祷告支持可以让他怎么样呢？长久留下来做事工，而且事工有果效，事工有果效。好，那 我跟黄牧师、我们都是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我们去了非洲肯尼亚做宣教士。那洛福也是支持我们的一个、教会。那我们2014年调派回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回来做这个宣教的一个动员者跟教育者，还有做准宣教士的一个辅导的老师、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兴起、不只是在、美国，是在普世的华人教会兴起、拉丁美洲跟非洲的教会都兴起，白人教会在没落，所以白人神学院的宣教士一直在关，那、教会也一直在关。你们猜每年有多少间白人教会在关门？每年有1000间的教会，白人教会在关门，北美。所以你就知道、整个的一个属灵状况。所以宣教士要从哪里出呢？宣教士一定会从亚洲人当中兴起。那现在、所差派的亚 说非洲拉丁美洲的宣教士已经完全超过白人宣教士的的这个数目了哈。那就是为什么我调派回来，那谢谢这个洛福教会跟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哈，因为我们调派回来做宣教士的养成跟培训跟导师的话，很多人就觉得你不在宣教工厂，你不是宣教士了，就好像我们把军队派出去打仗，那有经验的人我们会调派他们回来做这个训练 recruiting， 好，做策略性的一个角色，然后怎么样呢？国防部还会不会认定他是军人的角色攻击他？可以啊，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在后面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对宣教的概念非常的粗浅，所以他觉得你不在宣教工厂当宣教士，调你回来你就不是宣教士了，所以就怎么样呢？就不再支持你了， 就觉得你已经不是宣教士了哈。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在这个时间是一个很策略性的角色，因为华人在这个普世的一个地位。
那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在非洲十年的过程当中呢，有机会参与这种跨文化的宣教哈。我想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来到北美念书的时候信主之后蒙召，然后毕业之后在硅谷工作几年的时间。那99年神开门哈，我们夫妻就一起进到这个神学院接受装备哈，然后还去到宣教的工厂。我想这对我们来讲，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哈，然后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那我们再进到就是因为我们蒙召的1995年蒙召的时候呢，就是针对宣教的这种呼召哈，所以为了这样的呼召我们就加入这种国际的这种信心差会哈，然后来加入这样的团队去学习怎么去做宣教。那感谢神，因为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就第一任四年，然后第二任好觉得学习不够，又再去第二任又三年，然后又第二任结束的时候又自己觉得还是不够，又再去又留下来到第三任。可是在最后两三年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告诉我们要回到华人当中，特别是要做宣教的动员跟培训哈。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肯亚的首都奈若比哈，如果你国内来的话，肯亚叫做肯尼亚哈，这个就是国语叫做肯亚两个字哈，那普通话叫做肯尼亚三个字。有些时候普通话跟国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啦。然后呢，那我去到这个首都奈若比哈去修车的时候呢，我碰到另外一个白人宣教士，他一看到我的时候呢，就一直瞪着我看。我说怎么了？What's going on？ 然后来他说 ，I wish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我希望我有一张长得像你一样的脸。我说 why？ 我说为什么呢？你觉得是因为我比较可爱吗？其实没有嘛，对不对？他说呢 ，I just been kicked out from Khartoum。Khartoum 就是这个苏丹的首都哈。When I have been kicked out from Khartoum, but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living there and doing business without a problem. If I have a face like yours, I can still stay there and share the gospel without problem. 他就说我刚刚从Khartoum被踢出来，可是我从被Khartoum被踢出来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华人住在那里，还是继续在那边做生意过日子都没有问题。如果我有跟你一张一样的脸的话呢，我还是可以在那边继续传福音。所以今天从普世宣教的角度来看呢，刚师母也提到，就是说呢，其实今天华人有一个独特的位分，就好像以斯帖王后，她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却可以做到在外邦的国家做到王后的位分。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今天呢，华人在普世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地位，是我们自己应当要知道跟了解的。
你在这个肯亚哈首都一下飞机哦，他们都会用中文跟你打招呼，要不要坐车？用华语跟你打招呼。你去菜市场，因为华人很多，去那里是开餐厅的，一买菜都买很多。小贩贩夫走卒会跟你说白菜甜，白菜甜，西瓜甜，他知道我们华人最喜欢吃的菜跟水果。
他看到 Chinese 就觉得你是开餐馆的。
所以他们真的都是在学这个国语和华语哈，那你不在那边，所以我们自己在那边，我想说哇，这个影响太大了，我们华人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呢？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政策，有68个国家会因为一带一路的政策受惠，全世界44亿人口会受惠于这样。 啊，我们将近七十几亿人呐、啊，40亿人会受惠于一带一路是多少？普世人口的60%，我算了60%，60% 的人。所以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华人会那么友善？因为他们是我们是什么呢？恩人呐、啊，哦、是恩人朋友啊。可是他们看白人，因为过去殖民主义的关系哈、哦，他们视他们为什么老板？白人都是来管我们的老板，可是只有华人是怎么样呢？你是来帮助我的，你是来 替我、这个制造、生意机会的，让我们 有路子可以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绝对不能够错失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加入的差会是西差会，白人差会。为什么我们的华人宣教士这么少，可是他要调我们回来做这样的一个角色，做宣教的一个教育者、动员者跟辅导。好，那我们很多人说啊，你们在非洲10年很不容易啊，其实我们在非洲10年是经历神，刚刚有提过了。除了经历神，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我们这些宣教同工上面，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上的欧美的不管是医生啊、专业人士，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一时之选。好，为什么他们要去做宣教士？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同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见主耶稣，然后我们能够带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我们所结的福音的果子。好，那如果你在这里，你从来一辈子都没有为一个不是华人的人祷告过，从来都没有过跟一个不讲华语的人有沟通，有建立朋友，我会鼓励你上了这堂课之后，你会有机会踏出去一点点，你至少在祷告上你可以参与神国度的一个事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的馨香的祭。
对，所以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做参与很多公共的建设，公路啊、铁路啊、炼油厂啊、水坝啊，所以今天他就像他们讲的一样，这个是友谊公路，所以就为整个华人，为这个华人的教会呢铺路。人还没有走到那里，友谊已经在那里，所以很多地方都很欢迎我们华人 到那边去。我讲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Kenya 的首都 Nairobi 到第二大城叫 Mombasa 有一条公路，如果开车不停的话大概6-7个小时，前半段叫做 China Road，因为是中国政府出钱出力盖起来的，后半段叫做 EU Road。 为什么叫 EU Road？ 是因为是欧盟出钱的，可是还是华人盖的。 OK， 好，那所以求神来恩待。所以今天也盼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我们讲到世界观的不同，然后呢盼望不只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就是怎么样为宣教士来带导，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机会去参与短宣的时候呢，也知道怎么样去就是投入到宣教的这种侍奉，这种国度的大使命。那在这个世界观跟价值观来看呢，反映在很多的方面，好比说财富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财务观呢，这个宣教士去那里碰到的一个就是什么，好像大家都有需要帮助哈。有一个姐妹去带了整个皮箱去满满的回来，所有的东西她说除了我的 laptop 全部都送光了，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子做，因为她送出去，送完东西出去后的这个副作用他不知道啊。有拿到东西的小孩妈妈会很高兴，没有拿到东西的小孩会被打。你要知道是吧，他不会知道这些东西的哈。你要送，你除非你要送给全部的那个村落的孩子哈，不然你会引起。所以这个财富观，今天为什么新宣教士上工厂一般平均要花14个月的时间才能适应他的文化，才能适应他周遭的生活文化，不管是跟人相处啊，出去采买行进这些文化。所以如果你在14个月当中就怎么样，你到底带领多少人信主，他的语言都完全没学会了，你试试看14个月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流利的新语言，你就知道。所以如果没有，你就不能够新宣教士第一任的宣教士你就怎么样要业绩了，到底有多少人信主，我们要来看你，看你带领没有，
就是说教会不应该给这个宣教士这么多直接的压力，
尤其是新宣教士他要适应的。那财富观刚刚讲过，非洲人的财富观就像一个所有世界的这个财富就像一块披萨饼，披萨饼一样是固定的。如果你分，我们有10个人，你分了，你一个人分掉了1/2， 那剩下的二分之一就是我们九个人来分的，所以他的财富是固定的哈。那今天我们去帮助他们啊，用财富用物质的帮助他们，你觉得他会感谢我们吗？不会，他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会觉得我的这个固定的财富观啊，让他知道说他这么穷就是因为怎么样，你分多了，你分多了所以让他这么穷，所以你去帮助他，他怎么样呢？你如果没有做好根基的帮助，让他没失去自尊的帮助的话，你越帮他他越恨你。所以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去那里做一些发放东西救助的哈，请你一定要跟资深宣教士，我说资深宣教士配搭啊，才知道啊怎么样的帮助才不会伤到他们的自尊，怎么样的帮助是对我们将来要做福音事工有帮助的。
对，换句话讲，就是今天我们受到西方的这种知识啊、文化的影响啊，所以有所谓的财富创造论啊，意思就是说那个饼可以越做越大哈。可是对于这种非洲的文化来讲，它财富是固定的话呢，今天你有钱不是因为你能干哈，你有钱是因为你把我的那一份拿走了，所以我变穷了哈。所以呢，你今天去到宣教工厂直接给钱的话呢，那个不会解决问题哈。实际上，就像刚刚师母提到的说，他可能恨你哈，而不是说谢谢你啊。而且其实呢，你在帮助他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他是在帮你积功德，有点像是在赎罪啊，因为你把我的钱拿走了哈，你对不起我，你现在这个把还给我这样子哈，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哈。
所以对非洲人来讲哈，不是他的制度好不好，不是他的法律好不好，是他要怎么样爬上那个阶梯，掌有分配那个大饼的权利，这是他们最重要。所以非洲人为什么人际关系那么重要？因为只有透过人际关系，他才可以建立这个社群的网络，他的关系网络才可以往上爬。往上爬，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有权利可以决定这个披萨四分之一要分给谁，二分之一分给我自己，另外四分之一要分给谁这样的权利。所以新宣教士去的话，基本上他就是在学习这一些他的财富观，他的文化观哦。那如果说在非洲的话，比如说你借钱给人家，谁要负责去追钱？一般我们华人文化，你借人家钱是不是你要自己赶快负责？你跟人家说我三个月要还，你要自己赶快去还，对不对？在非洲不是这样哈，债主哈借钱给人的人要负责去追债的哦。所以这是文化不一样，你可以看世界银行啊，我常常看他们这些西方的机构，世界银行借很多钱给非洲的国家都收不回来，他觉得说，哎，你定期了，你跟我签约了，你定期了，你应该要怎么样呢？你要把钱还到世界银行回来了，可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都没有人去追啊，表示你不需要那个钱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如果台湾来的，我最近看一个消息，也是借钱给非洲的国家，怎么样呢？他说哦，非洲国家欠我们多少？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去追债，你也不知道他的文化，你怎么会他怎么会还给你钱呢？所以这是他们的财富观影响到他们生活里面。所以新宣教士去，如果说你去，你要替他盖一个水井，你要如果这个 ownership。所有权不在他们里面的话啊，你替他盖一个水井的话，没有人会维系这个水井啊。你替他铺设水管的管路哈，他们怎么样呢？有水来的时候用一用，没有水的时候怎么样？把水管一段一段切下来，然后上下贴上兽皮当水壶来用，背在背上。然后他会来，等到有水来的时候，他会来跟宣教士说什么？你的水管坏了。
因为是你的水管，
因为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所以这种事工就是怎么样养成他们依赖，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可以 sustain 可以维持那一个。所以我们在那里，因为我们不止自己做宣教士，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神学教育，所以我们不是自己闷着头在那里做事工，我们一直在看别人怎么做事工，别人付过学费的代价我们绝对不会再付，所以我们是拼命在学哦。这个财富观里面很重要的一样，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划船在乌干达啊做的哈。划船的这个总干事林南国牧师，他是做过宣教士，所以他们在这个做社区发展计划，不管什么都很接地气。比如他们要送圣经，可是他们要条件，他们把消息放出去。只要来上过12课的人就可以得两本圣经。那他们怎么样呢？当地有回教徒，连回教徒的伊曼就是他们的牧师， 回教徒的牧师叫他们的经师叫伊曼，伊曼自己想要得那个这个圣经，我们的圣经哈，回教徒知道我们圣经在讲什么哈，然后怎么样？我们那本圣经呢，黑色的都还要20几块美金，你对他们来讲是很多的钱，所以他就带了另外的一个人，哦，就两个人嘛，每一个人最多一本，最多只能带两个人啊，每一个团上完12堂12课，从什么叫救恩一直开始讲，上完12堂，回教经师也听完12课了，你觉得值得投资吗？值得啊，20几块美金，有个人从一开始12堂课都要不缺席来上才可以拿到，然后上完课以后他们观察 这个是公布的消息，之后没有公布，他们就看哪些人是得救的信徒，就开始用圣经去分享圣经的故事，这些人哈，他看到有些人就走路很远跟人家传福音，后来经过6个月的观察以后，他发现有好几个人都是这个12堂课上完成了信徒，也做门徒去开始传福音。他们观察6个月以后，他们就给这些走到很远地方传福音的是怎么样呢？一台脚踏车，你们不要看一台脚踏车，一台脚踏车就好像送给你 一台全新的 Lexus 一样，你知道吗？他们都是用走路的，有个脚踏车骑很拉风的，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做事工很有策略。这个第一步就宣布，你来上我这个课我就给你这个东西，可是上完课以后他不宣布，只有观察门徒，然后得脚踏车的人就是门徒给他一个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宣教机构已经很了解非洲人的一个财富观，所以就怎么样呢？就不会浪费资源在那上面。
所以就说在宣教的施工的参与的过程当中呢，真正的重点不是在于这种物质上面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人要被改变，那帮助当地的人受培训，然后改变他这种灵命，那个才会整个社会真正的改变。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把这个世界观跟文化观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来做一些分析。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世界观的定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世界观的定义，来请。世界观是人所拥有的对广泛世界的认知，而这个认知来自于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特经验，或者更狭义的说，是一个民族经过长久时间以来对于世界的诠释。通常人的世界观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的表达，意思就是说其实文化它是一代一代一直传承下来。那通常我们的这种世界观文化观价值观呢，大部分都是从父母亲就是直接就接过来，然后比如说像台湾背景的，就是我们夫妻都是台湾背景，那台湾背景就是它比较像是这个传统的这种道教佛教的文化，所以很自然的你就就觉得说好像是多神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曾经有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妻，然后呢这个太太这个结婚之后呢，做饭的时候呢，他有一天煎鱼，他在煎鱼的时候呢，他就把那鱼过来，头砍了1/3，然后尾巴也砍了1/3，剩下1/3呢，鱼就放到那个锅子里面煎。他先生就很好奇，他说：“他说太太，为什么你煎鱼的时候呢，这个头尾各去1/3，只剩下1/3小小的一块在这个锅子里面煎这样子？”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妈妈都是这样煎鱼的。”那改天找机会去问妈妈。去到问妈妈的时候呢，妈妈你为什么煎鱼的时候都是头去掉1/3，然后尾巴去掉1/3，只剩下1/3在煎鱼？妈妈说：“我也不知道，是啊，你的阿嬷祖母是这样煎鱼的。”后来找到机会就去问祖母，说：“这阿嬷为什么你煎鱼的时候是头去1/3，尾巴去1/3，只剩下1/3在这个煎锅里面煎？”妈妈说：“啊，以前我们的锅子很小，所以一定要头尾去1/3才煎的。”想说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这是信仰跟世界观在非洲人里面也是这样。他们最基本的信仰就是万物有灵论，就是 animism， 就是怎么样呢？山也是神，树也是神，石头也是神，都有都灵啊。都有灵他们唯一可以进入灵世界的是怎么样呢？他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寻求的方式找到一个方法进入灵的世界，为自己求得祝福，然后可以怎么样呢？驱邪避凶，然后求到祝福。他们觉得，所以为什么非洲文化里面那个巫师 好，基本上都是他们部落的一个酋长。好，他们是怎么样呢？他可以领导人，他们百姓就会信他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找到门路跟灵界沟通。那跟灵界沟通以后就怎么样呢？你就想要得祝福嘛，想要避开一些祸事啊。非洲人认为被鳄鱼咬死，跌倒了，从树上掉下来死了，生病啊，疾病啊，不好的事情发生啊，火烧屋啊，全部都是灵在作祟。所以他们就是相信这个泛灵论，泛灵论的一个信仰。那在 这样的一个信仰之下的话，如果短宣队来，真的是你来你没有讲，你短宣队没有时间讲这个旧约圣经，一开始来讲就是怎么样呢？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怎么样呢？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上，你要不要相信他？要。为什么呢？多增加一个神的信仰，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差别啊。而且耶稣变成，
他可能会以为耶稣是另外一个灵，更强的灵。
而且耶稣
不是独一的神。
耶稣的灵在他们当中是他们的神的当中的一个。这给哪一个异端铺路？耶和华见证人。耶稣只是当中的一个小神，所以没有之前的这些 foundation 这些根基旧约的话，我们等于是怎么样为异端开了一条缝，没有这样的根基。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短宣队来，你虽然知道你是来服事的，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他的一个文化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所看到的是表面的，而且在非洲他们不会跟你说不，你上完课了，布道会完了，你要不要信耶稣？每个人都举手，每个人都举手。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能够说 no 嘛，
因为他不能说 no， 在他的文化里面他不会说 no。 那尤其酋长或者是长老一举手，所有人都举手。然后短宣队去了十次，听了十次，举十次手，你就知道他们不能够说不的文化。我们自己到了那当中才知道。为什么呢？我们有一次要去长老 的这个儿子结婚，我们迷路了，我们问人，问三个人，他没有，他不知道，他不会跟你说 I don't know， no I don't know， 他不会，没有 no 的。在他的社交的一个，他说 there， 我就 there， 三个人给你三个方向，除了我自己来那个方向我知道不
在
那边。
在同一个地点，就是说我们去到那里插路了嘛，不知道往哪里走，问当地人，他说哦，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说 no 嘛，他 不说我不知道，他说哦在那边，就开车开过去，看一段车不对啊，越走越远啊，好，又开回来，碰到，然后又碰到另外一批人，说到这个地方在哪里，他说哦在那里，又指另外一个方向。
那 你要知道你是短宣队啊，很多人的短宣队去怎么样，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带了230几个人信主，我想说那230几个人都不知道举过多少次手了，不然怎么会怎么样？非洲有一传福音50万个人20万个人信主你要知道他们平常没有什么娱乐，一听到有个布道会有便当可以吃，然后怎么样呢？就跟着族人，他们平常就没有什么失业率那么高，也没什么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种田，然后就怎么样，就大家怎么样相约一起去怎么样呢？
吃便当。对啊，所以你短宣队去的话，他说啊，从美国来的短宣队花这么多的时间啊，花这么多的钱来到我们当中，你看到哇，他就讲的这么辛苦哈，然后呼召又没有人举手，然后呢，这时候可能是酋长，可能是长老，他看到说哇，那太不给面子了，来举手，他一举手底下人当然都跟着举手，
整个部落都会举手的。所以给你们短宣队先一个不要太自我感觉良好，你可以去做布道会跟 BBS 的地方宣教士，至少要栽在那里20年以上，你才有办法去做 VBS 或者是布道会。人家已经在那里辛苦了，铺路了，铺了至少要20年你才能去的。所以真的是不要为了这个短宣队，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你去当学习者，你不知道的话你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是反而这个好心怎么样做了坏事，好心做了坏事，
反而坏的事情，
反而坏的事。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从这个就是从短宣的角度呢，帮助大家就是说了解当地这种食衣住行各方面不同的那种挑战。在 Kenya 来讲的话呢，因为东非的几个国家包括 Kenya、 Uganda、 Tanzania 几个国家呢，它以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受到英国的文化的影响很深。 比如说在 Kenya 呢，它就有所谓喝茶的文化，所以早上大概十点，下午大概四点的时间呢，所有的机关行号全部 shut down， 大家喝茶去了 ，OK， 日子真美好，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在喝茶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在公司行号里面呢，你再急也没有用，他去喝茶了 ，OK。然后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因为这喝茶的文化其实根深蒂固，影响到生活上、家庭各方面的哈，这种的层面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刚去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有一个当地的牧师叫 Pastor John 哈，一起去做探访。就在乡下做探访的时候呢，哎，他经过一个地方，他就说 Pastor John 就说 ，My mother lives here， 我妈妈就住在这里。When you pass by your mother's home， you need to go inside to drink chai， drink tea 哈。所以说你经过妈妈的家一定要进去喝茶，我说好了，那就是进去喝茶。然后进去之后呢，那乡下的地方当然卫生的条件就没有这么好，就有很多的苍蝇这样子，那当地人是习以为常，就觉得没什么。可是我们那边果然我们进去之后呢，他的妈妈马上就奉上一人一杯茶，然后那个茶是奶茶，然后呢就是三分之一的糖，三分之一的牛奶，三分之一的水，再加上一点点茶叶，那个他们就尝有点像我们的喝的奶茶，这是他们喝茶的习惯。然后来呢，就他妈妈把那个茶端上来的时候，哎，又拿糖出来，我就在那边加糖。在加糖的时候，很多苍蝇呢飞来飞去，我就在那边赶苍蝇。我正在赶苍蝇的时候呢，头一抬一看 ，Pastor John 在瞪着我在看，因为当地人不太赶苍蝇了。然后来呢 ，Pastor John 说 ，I know this kind of fly， 我知道这种苍蝇 ，they are good kind， 哈，这是好苍蝇哈。我说哦。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在外面那种很大只的会吸那个牛血的那个是坏苍蝇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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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se kind are bad kind this kind of fly they are good kind
所以在非洲只要有食物的地方一定有苍蝇，有牛羊的地方一定有很多苍蝇，所以马赛人为什么我们赶苍蝇你知道吗？有食物表示你有东西吃，有牛羊表示你有财产，对不对？那你把福气财产都赶走了，就好像我们华人福到了你还把他赶走了，所以他们不敢、哦、那 我自己当新宣教士刚到工厂，然后我们也有新宣教士的一个训练的地方，我的这个工厂主任、哦、我一看他们拿茶来的都是当地的文化， 我们就算不喝茶十点半到十一点半我们不喝，可是当地的人要喝啊，我们餐会还是
融入当地的文化、
就是雇用当地人嘛，所以要融入当地文化。我一来天哪，苍蝇都来了，我的杯上苍蝇都好几只，那我就知道这个宣教士行权训练在美国训练的时候就是说你在那里就不要去 don't mind the fly， 不要太在乎。然后我就想不行啊，这样怎么喝，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不敢我用吹的，结果我一吹我一看谁在瞪我，我的那个工厂主任在瞪我，所以你就知道做宣教士第一个你真的我们要能够察言观色，然后要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所以在吃的上面我们华人可能胃被养刁了。 我真的觉得华人，如果你觉得美国这种 fast food 很好吃的话，你可能都可以吃全天下的食物，
适应力比较强。
你一个礼拜出去旅行在美国都没有办法吃一个礼拜美国的 fast food 的话，你可能出去会吃其他国家的食物会有问题的，尤其去非洲。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撑多久，一个礼拜出去玩全部都是吃美国的素食。如果可以的话
回去试试看看，
回去试试看，你可以去做宣教士了。这是在吃的一个上面，所以你要怎么样为你的宣教士祷告。我们刚开始去的确是闹胃肠，闹得还蛮厉害的，因为他们的水源有问题，那有 水土不服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刚开始去宣教士你要真的要替他祷告，他食物要能够适应，他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容普天下食物的大胃，他的铁胃跟大胃，他才可怎么样，他才可以活下来，不然他什么都不能吃的话他会没办法做事工的。
所以宣教士作为一个学习者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被他们同化了。我记得有一年大概五六年前我们从非洲回来述职，回来述职的时候呢，那宣教士他有一个祷告会，就是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啊，还有宣教士本身啊，然后有这样子的祷告会。那时候是在
Whittier
啊，然后那宣教士就住在 Whittier， 因为 Whittier 那边比较是山丘的地方，那感觉比较像非洲，有山有树嘛。然后后来呢，那一天有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呢，他邀我们去参加，我们去参加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们 在这个后院哈，就张这个 picnic table 哈，然后野餐桌子上面就摆了一些食物。然后后来我去到我们去到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就是哎，怎么桌上有几只苍蝇这样子哈，我就挥，哎，居然不走哈。后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塑胶苍蝇。
假的苍蝇、
啊、因为先生是太怀念非洲了，他觉得吃饭的时候没有苍蝇，其实就不像在吃饭，他就摆几只在那边点缀。
他们是刚果来的宣教士，所以他住在威迪亚，有山 有一点山丘的地方，
有山有水有苍蝇的地方。
然后我去年去我们差会的退休宣教士中心呢，都是八九十岁的宣教士，我一去我一看，他们太怀念非洲了，前面还有沙滩沙漠的样子，还有一点点沼泽芦苇，种那个芦苇。所以我说哇，这些宣教士真的太怀念这个非洲了，连 retire 退休的时候都要住在这种可以让他想起非洲的地方。所以这是已经道成肉身，变成当中的一个会怀念那里住的状的情况的这个退休宣教士。所以这个能够适应的很好的宣教士，在食物上就要能够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吃。
所以在非洲就是做，因为我们在那边除了就是参与神学教育哈，就是我们都是老师，然后我们也做当地教会的牧养哈，所以在那边做牧师也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所谓的道成肉身哈，就是又住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样式，进入到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那他喝茶，你当然要喝茶嘛，对不对？他喝奶茶，你就喝奶茶哈，然后这样子才可以建立关系。然后呢，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在这个去做探访的时候呢，那虽然在 Kenya 他们的这种物质比较缺乏，可是他们很好客，所以呢，你去做探访，我们去做这个关怀探访的时候呢，哎，你去到会有家哈，或者是慕道友朋友的家，他马上就端出一杯500cc 的奶茶 ，OK， 好，然后呢，再个如果是有些还会给你芋头一块大的芋头吃哈。所以呢，你探访一家，你就喝500cc 奶茶加一块芋头；再探访第二家，又另外500cc， 然后就再加一块芋头。好，你探访三家就是3杯500cc， 再加上3块芋头。
芋头就是那个 taro， 就是那个 oa， 对啊，呀，就是高淀粉的东西，因为当地人就是
你们讲一下你讲喝奶茶的经验。
我喝奶茶已经，因为我们礼拜六、礼拜天都在探访牧养教会的那个。那个部落民族，哦，那喝每到一家大概就喝四家之后，大概喝了2000cc 了，所以我就真的还真的到最后只能说我已经喝了4杯了，哦，你就给我一点点热水就好了，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非洲，你没有跟他一起吃喝的话，你没有吃喝是建立友谊，哦哦，那这个宣教士。第一任宣教士基本上你不会说你去那里活得很好啊，你看你回来都增胖这么多，你要知道他全部的食物他很少有青菜水果，全部都是高淀粉的食物，哦，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替宣教士祷告？第一任宣教士最辛苦，你为了跟他们建立友谊，你要吃那一些食物，哦，我都吃到什么呢？贵宾肉。你知道什么是贵宾肉呢？贵宾肉就是他们圣诞节的时候宰了羊，把那个羊肚拿出来，把肥的跟瘦的肉，肥的大概60%-70%，瘦的30%，切一切，然后拌一拌盐巴，塞在羊肚里面，然后稍微煮一下，然后去烤。然后
这个贵宾肉是只有家长才能够吃的，他的私房菜。
然后那个长老还特别留给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他的家住一段日子，特别留给他。一端出来我就闻到那个腥膻的味道了，那个我根本都还没有吃，我都闻到腥膻的味道。然后就说哦，这个是 Mutura，就是他们的那个贵宾肉。然后小孩子，我那时候我儿子8岁，女儿11岁，一来一看
闻到那个味道就跑掉了，
就说 We are not hungry， 小孩有借口。小孩又跑去玩了，小孩可以说 we are not hungry， 可是我大人我不能说 we are not hungry， 因为我的行前训练告诉我，你唯一跟他建立友谊的就是怎么样，跟他一起吃一起喝。因为当地人是什么呢？只有巫师会在别人的食物里下毒的巫师，他不会跟当地人一起吃喝。所以怎么样？因为他怕别人下毒，哦，他自己会下毒，所以他 怕跟别人同吃喝的时候会被别人下毒，所以只有巫师不会跟他们一起吃喝。那为了跟他们建立友谊，只有建立友谊才可以怎么样，可以了解他的文化，才可以怎么样能够用他的语言跟他沟通，哦，我们神学院里面教的，我们 神把我们的罪洗得像雪一样白，非洲人连雪都没看过啊，他怎么会有洁白的观念？没有洁白，那罪洗得很洁白是怎么样？什么是洁白？就是那个河马，他们当地哈有那个湖，河马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在湖中已经洗过了，从湖中出来，全身的皮肤都亮晶晶的，太阳一晒，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那就是对他来讲是洁白的观念。所以你说神把我们的罪洗得像清晨从湖中出来的河马一样，他怎么样？太阳晒在上面都会闪闪发光，洁白发光，那个就是他洁白的观念。不然你怎么样呢？你讲一堆神学思想，对他们来讲是什么？他们不 care， 嗯，
也听不懂在讲，
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嗯，
回到那个奶茶哈，就是有一阵子哈，就是这个几年前华人当中开始流行喝珍珠奶茶，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在那边已经喝了很多的奶茶，然后回到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很爱我们，很关心我们，就说师母师母，我带你们去喝奶茶，师母说千万不可，我已经喝到这里喝不下去了啊。
还有人要带我的小孩去 LA 动物园，真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我说我们家就住在动物园里，因为真的我们家的那个铁皮屋哈，我们家住的是铁皮屋，我们附近有好几种猴子，猩猩狒狒。就是
每天早上
五点半一定准时从你的屋顶爬过去，因为他要在你起床之前
跑过去
到菜园子里面去吃你的菜，所以五点半人起床之前还看得，就是还看不太见，他看得见他吃了。所以我说我们家就住动物园呢，大概不用去 LA 动物园。所以这是宣教士的一个好处，小孩可以住在动物园。另外那边的穿着，尤其你们去短宣，去非洲，不管怎么热，男生女生都不可以穿短裤，都不能穿短裤，女生也不可以穿没有袖子，女生穿的裙子一定，像我这个是裤裙一起穿的，没有问题。如果你只穿裙子，你一定要长裙盖到你的脚踝。他们连女人在田里工作都是这样穿的，这是他们的文化习俗。穿长裤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女孩穿的，
不正当行业，
不正当行业的女孩穿的，因为那会显出他们人体的曲线的，他们基本上要盖住。那如果去穆斯林的地方，像我这个就可以当头巾，把头蒙起来的，女孩子就是穆斯林比较多的地方，所以我出去我身上都会有这些头巾啊这些，就是出去如果碰到穆斯林文化多了，我自己一定要包起来。这就是要怎么样呢？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你的宣教士，你支持的他在第一任他都要经过这些，所以你要让他要替他祷告，求神让他有一颗敏锐的心，能够接受当地人，能够适应当地人。
对，所以就是短宣队呢，大家就是到比如说有机会到非洲去短宣的话，我们通常就会建议弟兄姐妹呢来呢至少要待两个礼拜的时间，而不是一个礼拜，因为你一个礼拜光是来回的行程就三天，你中间还要转机，对不对？然后呢你时差就没有调完你就要走了，那太可惜了。所以至少我们都会建议弟兄姐妹来两个礼拜。想一想呢，你一年没有多少天的休假，你把你所有的休假都赔上去了，又花这么多的钱，可是去到那边呢，却是因为在穿着上没有看没有注意到，因为不了解当地的文化。所以呢，如果就是说刚讲到就是假如说姐妹她是穿这种裤子去的话呢，就是说穿裤子很方便啊，但是你不知道当地的文化，女孩子一定是穿裙子而不是穿裤子。那这样子人就有人会把你当作是做不正当职业的这个女孩子，这不是很不好吗？好，那如果你碰到好的人，这个正人君子就还好，他就会觉得哦，这个人不是正当行业的女孩子，他就离你远一点。那如果是碰到坏的人，那就更惨。所以这方面我们自己一定要注意。那求神的恩待，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上一定要有了解，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对方，不管是建立友谊也好，或者是传福音，都是同样的道理。
另外住的方面，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怎么样，去一个地方最喜欢的就是盖教堂那个建筑，我都不建议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看到那个教堂变成牛羊馆，台湾说蚊子馆，我不知道这个国内说什么，就是你盖的都不会有人进去住的，也不会有人去里面崇拜的地方。为什么？像特卡纳那种地方白天130几度，这个砖头屋你待不住的，130几度。那我去过那种地方唯一可以进去的就是什么？ 棕榈叶盖的那个房子，你看起来像茅草屋的那种房子，你还可以待得住。所以、哦、如果用我们这种话、哦、我要回来筹款盖一个教堂给他们，不会有人在里面，因为真的待不住，太热了，太热了、哦、所以宣教士一定第一任的宣教士我们都不建议，差会都不建议我们、做 fundraising 替他们盖什么，因为你都还没有学习他的文化，你还没有学习他的地理环境的都认清楚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的，一开始去就大发热心，他们应该有一个教堂，用我们北美的方式，就是我要找人来聚会，我一定要有个教堂。非洲人的教堂是什么？每一棵大树下就是一个教堂，这是最好的地方，最凉快的地方。好，那不知道的人怎么样呢？宣教士他要学习，他要透过学习的一个阶段，另外就是住，另外哈。还有一个就是像可能那个 Bill Gates 可能去过肯亚哈，他发现肯亚到处都没有厕所，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的 foundation 就去肯亚盖了厕所，结果呢厕所刚开通的时候有人用，一用脏的没有人用，之后厕所就废弃了。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他们刚刚讲的什么东西都有灵，对不对？厕所是脏的地方，脏的地方就是有邪灵住的地方，谁要去那种厕所，对不对？所以那么脏的地方比他们怎么样，他们原始的就在地上挖个深坑，然后两条木板横着过去，那种方式怎么样，满了就填了，反正怎么样没有人 maintain， 就是这样满了就填了当肥料。所以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就觉得说哦，他们这个很不方便啊，都没有厕所啊，结果替他盖个厕所反正怎么样呢，没有用到。所以我们新宣教士去的时候我们要学这些。那有一年我们去他的一个国家动物园，就讲这个，你讲这个国家
是，就是说我们感谢神，我们去的时候呢，两个孩子还小，儿子8岁，女儿11岁。然后呢，那后来呢，就是在那边侍奉了几年之后呢，大概有7年的时间。好，那女儿因为要念大学，就要回到美国这边来念大学。我们想说啊，在那边侍奉这么多年呢，这个那肯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野生国家动物园哈，也是野生动物园，很有名，叫 Masai Mara。那个动物园的那个野生动物园呢，大到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请向导带你的话，你在里面是会迷路的哈。然后我们想说啊，这来这边这么多年，7、8年了哈，应该要去全家去看一看。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到这个 Masai Mara 的这个国家动物园去看一看哈。哎，结果后来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才发现就是说哇，因为你知道在非洲的国家动物园跟这边的国家动物园啊，或者说国家的这种 National Park 意义是不太一样，名词是一样，但是意义是不太一样。因为它入口就是少少的几个，然后呢，那厕所呢也只有在入口的地方才有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一去他就说哇，这么大的国家动物园居然只有少少的几个厕所而已，那师母就觉得很不方便，对不对哈？他说啊，这么大的动物园没有，居然没有几个厕所，到处都没有厕所。结果呢，我们的孩子呢，因为从小在那边长大，也适应得很好。然后我们的儿子 Timothy 就说，他说妈妈你错了，在这个国家动物园到处都是厕所。
他说很方便啊，到处都是厕所啊。那这是他的一个观感，因为我们都有期待嘛，因为对观光客来讲80块美金的门票，对外国，但我们当地人因为我们有当地的工作签证，所以我们大概只要12块美金。你们去的话当年就要80块美金一天哦，只有一天。所以我总觉得至少要有个厕所，可是只有在东南西北四个入口有厕所以外，其他将近3000公顷的地方都没有厕所的。所以你就知道可是我儿子他说很方便啊，到处都是啊。这是他的看法。
你可能会很好奇，到时候你真的去玩怎么样上厕所哈，通常就是带一个 blanket， 然后呢这个互相帮助哈，有人要上厕所的时候你帮忙拿着 blanket 拦着，但是你要事先要好好观察，要 make sure 草丛里面没有狮子， OK？
这是真的，真的
在那边等着。
草丛里最危险的是狮子躲在里面，因为它的颜色跟草的颜色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肯亚的种族观呢，他觉得人呢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啊，没有什么黄种人啊、棕色皮肤人，不是黑的就白的。你猜我们在那边是黑人还是白人？啊，一定是白人啊，怎么比都比不上他黑嘛，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他的世界观哈，他的就是只有我同族的人。同样血缘的一个人才是会帮助我们的人，所以他对排外 其他部落，一本是黑人，他们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就会讲不同的语言，都是很彼此互相排斥，而且都世代为仇的哈。世代为仇就是我偷你的牛羊，你偷我的牛羊，然后互相打仗夺取资源，这不是过去哦，现在都还是这样子哦，因为他们要有水源，他们牛羊要有水源跟草原，他们今天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 tribalism 哈。我们说的部落主义是他们非洲的学者研究的，是非洲的三大毒瘤，就是第一个贪腐，第二个 pride 就是那个自大高傲，第三个就是 tribalism。 所以你为什么一听到说哎，种族清洗其50万人、70万人、80万人，因为他们看其他人，他的世界观从小养成的那个看其他人不是人啊。好，比如这个卢安达他们胡图族跟 Tutsi 族的时候，他们都那一个称对方为 cockroach 蟑螂，你有没有看到把人物化了？所以是他的一个，那什么能够救他们改变他们呢？只有福音，只有福音才能救他们改变他们。你不然你去教育啊叫什么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深蒂固在他的世界观，也是在他灵里面的一个需要被改变。只有被福音得着，知道说上地这个造物者所造的人都是人一律平等的在上帝面前，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福音才能真正改变。卢安达是1994年发生这个将近百万人的这个大屠杀，那2014年我们还在那里的时候是20年庆祝，这个国家因为福音的缘故整个被翻转过来，连那个一个老太太被访问，她全家30几口只剩下她活下来而已，她什么，她说我要原谅，我要原谅，因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要原谅。所以因为当年被屠杀的太厉害，所有宣教资源就知道说这个国家很深的伤痕要进去，只有福音才能救这个国家。卢安达20年来他们做到了，他们现在我的儿子念的在非洲念的高中是一个宣教士子弟的学校，也有一些当地人的外交官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的，他们有一个卢安达外交官 的孩子跟我儿子同班同学，我儿子问他说你是哪一个tribe 哪一个部落，他说我们卢安达现在不提你是哪个 tribe， 你是什么人，你是 Tutsi 人或 Hutu 人什么都不重要，这个是他们从小就被教导，现在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你是什么人不重要，我们都是卢安达人，就是卢安达人，这个真的是福音的缘故，让这个国家避免在这个大屠杀以后又怎么样呢，支离破碎死伤更多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宣教士他们我们都不愿被调回来，因为我们就看到我们在那里那个福音的果效怎么样能够扭转人，怎么样从人那么仇恨那么残忍当中可以把人扭转来变成一个怎么样耶稣基督的一个跟随者，你就知道说哇，你就觉得怎么样此生值得了，很多宣教士说我这一辈子就值得了，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都值得了。
对，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所以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跨越时间空间种族文化的那个才叫真理，可以在这里用不能在那里用，可以在华人当中用不能在非洲人当中用，那个不叫真理哈。所以真理呢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文化翻转人心哈。那曾经那现在很可惜的就是说呢，那非洲的这种大陆开始慢慢教会开始兴起，那很可惜的就是白人的这种社会跟文化呢就放弃了对真理的信仰跟认识哈。那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怎么样把它传承哈，也跟这种白人的这种教会来配搭，把福音来广传哈。那曾经有一个白人的这个生意人哈，他有一次呢他到了非洲大陆去做生意，他去做生意的时候呢远远看到树下呢有一个非洲的黑人坐在树下看书，他说这个很稀奇哦，怎么会有一个非洲人在树下看书哈，他就很好奇就走过去看一看他到底在看什么书，就那边去那边一看，原来那个黑人在看圣经啊。然后后来呢那白人就说，那个白人的生意人就说，他说都什么时代了还信这个，你知道那个黑人怎么回答吗？他说还好我信这个啊，不然你现在就不见了，
就被吃掉了，是食人族，原先是食人族啊，真的啊，这是真的，这不是笑话 福音是这样子。另外哈，在非洲宣教士会碰到一个哈，其实我们自己经历哈，他们当地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不能够说 no， 他什么都跟你说 yes， 什么都跟你说 yes， 所以难怪你看看，你跟人家很多人跟非洲做生意啊，怎么他们都这么不守信用啊，什么说的都怎么样都不履行了。他的文化里就是什么都是 yes， 什么都答应你什么，但是做不做在于他。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怎么样呢？你会很挫折啊！你什么他什么都跟你说 yes， 比如我去不久，有一个大风吹来，一个大树倒在我家门口，我就请工人来把它锯成一段一段，然后想说他们会帮我搬到那个旁边。结果要吃饭时间，他们都准时去吃饭了，吃饭他们一定准时了。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怎么样，因为吃饭真的对他们是很大很重要，吃喝。结果我问他们说，你们还会回来吗？他们每个人都是跟我说 yes yes。
我不能说 no 嘛。
我从他们吃饭是一点，所以我从他们去了一点钟怎么样，等到五点都没有人来，然后隔天也没有人来。后来我还得请学生来帮忙，因为我们在神学院把那木头从我家门口挡住了搬开。你就知道他真的跟你说，他不会跟你说 no、哦。然后所以在非洲 你要做生意，你要做宣教士，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你怎么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 no， 哪一个真正的 yes？ 你除了跟他住一起，知道他的文化，知道他的 body language 以外，你没有别的法子。我们有一个宣教士我们很熟的， 他叫 Tim， 他去奈若比首都到一个工具店里面看看看看完了，决定要买哪一个了。结果跟老板说我要那一个，那个有 demo 的东西嘛。那老板就跟他说，我已经找好伙计帮你把东西包好了。然后你看他们察言观色的能力，
就是说他要去付钱的时
候，他付钱的时候，老
板已经叫工人把那个东西
拿
出来，
从仓库拿出来了，
然后也包好了，就等他付钱啊。
他的察言观色能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种尤其我们还好，我们亚洲人我们算是这个群体文化的 collective culture 长大的 relational culture， 我们还算察言观色能力好一点。西方人他们是 individual 的人，都很天真啊，去都是怎么样呢？他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们华人比白人更合适做宣教士啊，更容易成功啊。因为什么呀？我们比较识相啊，你知道吗？传这个察言观色的能力比较厉害啊。不然怎么样呢？你去那里哦，你怎么样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真正的说 yes， 他跟你签一个约，不管是国家的约什么约，他都跟你说 yes。 可是怎么样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 no。 那你要怎么办？你气你都会气扁了。那你我们住在他们当中，其实我们学习，我们如果他把你当作当中的一员的话，他讲的话就有公信力。他跟你说 yes 就 yes， 他跟你说 no 就 no。 你没有被他接受以前你大概讲什么都是 yes 的哦。所以 你要知道你的宣教士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你要怎么样为他代祷，要为他祷告，他对文化要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心，然后要有一个 patient， 要有耐心、哦、有细心，有耐心，能够知道怎么样跟当地人建立真正的友谊，才有办法、讲福音。
所以其实不管是短宣也好，长宣也好，我们要学习的是主耶稣的榜样。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就是说，其实他是一位这个无限的神，却成为有限的人，来到我们的时空当中，学习我们的语言，学习的我们的文化，道成肉身，又住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不但是如此呢，又是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又有充充满满的真理。同样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要学习这样的榜样，能够道成肉身住在他们当中，然后也把神的爱，这个就是恩典的部分，跟真理也传给他们。那就是我们把世界观的部分呢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我再讲一个那个刚刚的那个
时间要到了
十二点半
我们是非洲来的，如果讲到十二点不干我的事那我先提一下简单的总结，师母继续讲。那我们待会还会再因为就是我要用简单几分钟的时间稍微提一下正道的这个宣教的课程。然后呢就是说 其实呢，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哈，在神那里都领受了很多的恩典哈。可是呢，有些心态，我们自己本身的世界观、价值观要做一些调整哈。在台湾有一本书很有一阵子很流行，叫做《猫狗神学》哈。什么叫做猫狗神学呢？他说猫的世界观跟狗的世界观是不太一样的。狗看世界的时候说，你供我吃，你供我住，你爱我，你关心我，所以怎么样？所以你是神哈。猫就不一样了，你供我吃，你供我住，你爱我，你关心我，所以我是神。所以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是真的把神当作神呢，还是我们把自己当作神，是一个 taker 而不是 giver， 求神来恩待。
就是那个哈，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去做孤儿院的事工哈。那如果你做孤儿院的事工，你不知道当地人的世界观的话，其实你做的可能没有真正帮助到他们。现在做的最好的是 Rick Warren 的教会做的孤儿院的事工哈，因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当地人同族人认养同族人，因为他的世界观里面就只有我同族的人怎么样呢？才是跟我同一个血缘，他才会真正爱那个孩子，栽培那个孩子。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透过Saddleback Church， 就透过教会来认养同族的，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教会认养他自己同族的一个孩子，结果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孩子也不会怎么样呢，被排挤。我们去都想要盖一个孤儿院，把他们所有的孤儿不同种族的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shelter 让他们住，在我看像一个集中营真的。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里面没有安全感，失去认同感，然后他们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因为通常我们帮他们盖的孤儿院的条件都比他们中上阶层的人的条件更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出来跟世界结合。所以你真的为宣教祷告，为宣教奉献的时候，要给要真的是帮助在这个真正能够使得上力的哈，真正在那里有侍奉经验的宣教士跟机构，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帮到他们。
好啊，所以就是说呢，求神恩待我们哈，盼望我们都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哈，不但是如此呢，还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国度观哈。然后呢，这个真正的整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各方面的层面，包括家庭，包括工作哈。那我知道时间已经过哈，允许我多用几分钟的时间，很快的把这个正道有一个新的 program 介绍一下哈。就是呢，那感谢神啊，这当中有个字应该是今年哈，我没改到哈。我们在正道呢，我们预计今年八月哈，就是这个秋季班的时候要开始宣教系哈，请大家来为我们带导哈。那因为在这个正道一开始的时候呢，刘富林牧师提出来的这种正道的精神，就是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那去年这个林院长，现在林国亮牧师林院长，他也提出来，就是说今天我们盼望正道的愿景，就是说盼望正道可以成为一个有国度宣教使命的神学院。然后呢，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世代，然后其实普世的宣教浪潮已经在兴起哈。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因为电脑通讯科技的发达，还有现代的人就是这种来往世界各地跑来跑去都很频繁哈。除了全球化之外呢，都市化也是发展的很快，不管是在非洲大陆也好，在美国也好，你注意观察，就是比如说洛杉矶也好，或者是旧金山也好，或者是纽约也好，年轻人又开始回到城市当中哈。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市化发展最快的是中国，很多人开始进到这个城市里面。另外一方面呢，移民潮，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看到的都是第一代的移民，这是一个。那其实呢，最近这几年又有所谓的难民潮，像 ISIS 是很典型的例子。其实在这么多的事情的当中呢，其实神正在成就一件大事，就是这个让普世浪潮的兴起。其实在圣经上，我们就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圣经当中也记载的，就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前，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凯撒大帝在普查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可是呢，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所有的人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只是要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呢，全世界其实是绕着一个 baby 在转。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这个大使命的大时代当中，今天全世界人也都一直在转，在跑。那 比如说以回教徒来讲，过去1000多年呢，福音很难传进到回教的当中，可是今天神让回教徒出来，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呢，包括像难民潮这样子的，搬到欧洲也好，搬到北美也好，所以让我们有机会来传福音给他们。那求神的恩待，那我们在正道，我们盼望是建立一个已经有一个有国度观跟国际观的团队。那校友当中也有很多也是散布在世界各地，在那边服事，那求神来恩待。
Yeah, 那请大家代祷，正到今年8月，我们现在正在认证，是第一个华人神学院有宣教系的。我刚刚有提，白人神学院宣教系在关门，因为白人教会没落，宣教士人一直在减少，可是我们亚洲的教会兴起，第一个宣教系的神学院有宣教系的。如果你知道有人对宣教有负担，对大使命有负担的牧师，你可以就是介绍他们这个正道神学院。正道神学院的老师都不是不完全是学者，他们是学者加宣教师除了黄牧师、李道基牧师还有柯立天牧师，全部都是宣教师出身，所以讲的东西不会只是在讲天上的理论，一定会接地气的。因为每一个 这几个 full time 的老师都是宣教系出身，所以这个宣教系的这个大菜来了，你们可以替正道的宣教系祷告跟奉献，这是神国度一个很重要的。那我自己前几天才接到的正道毕业的毕业生，现在在穆斯林工厂做工，
在中东
在中东。那我回来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做他的辅导。那他是从美国纽约去的，他碰到的4个从亚洲来的这个女宣教士在他的团队里面，工厂主任把他们编到一起，可是他们现在碰到困难。他跟我聊的这4个人在都没有上他去上过2次的这个宣教士行前训练，因为每一次行前训练除了机票旅馆还有 conference 的费用要3000块。我们亚洲人都太怎么样呢，都太实际了，实际到一个变成对事工有害。这4个宣教士都没有去过2次，没有花那6000块美金去受集训，所以他们一到工厂就怎么样，他们不想跟当地人建立关系，就直接要去传福音。他在中东他没有建立关系，所以等于是这个学生叫 Esther， 他所建立的关系的那些人反而被他们破坏了。你就知道没有去省了6000块美金，每一个人反而破坏了整个团队的事工。我跟他讲说，你除了祷告，你要让你的工厂主任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你在建立关系，没有建立关系，人家根本就把你当敌人。为什么呢？拿着黑色的圣经，或者是那一小册的那个福音单章，就好像挺着一个 AK-47 的冲锋枪一样，好像要逼迫他们变成这个基督徒。所以真的请大家代祷，这个让我们华人在做宣教上真的是从过去的这些100-200年的西差会向他们学经验不要为要做宣教就不要怕花钱，因为所有的宣教事工都是什么 capital intensive 的事工。真的我自己在工厂看到也深受这样的栽培，也谢谢这个洛夫从我们回来，从我们在工厂以及我们调派回来做这个宣教的推动跟教育者，也继续支持我们
好，我想就是国度宣教的大使命呢，就是很需要培养有国度宣教的这种领袖然后呢，所以就是我想在正道这边呢我们盼望就是以圣经跟神学的这种的根基然后培养好的那种领袖可以一起来投入这个国度的大使命建立有正确的国度观跟国际观那求神的恩待。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认识就是有这方面负担的弟兄姐妹，欢迎介绍给我们或者是你对神国宣教的大使命有负担也欢迎 来报名参加好，那就求神继续来恩待我们前面的道路。那我们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可不可以请大家一同起立，我请师母来带你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献上感谢与赞美。我们知道宣教在一般人来讲是很冷门的，可是在你里面这是最热门的，这是你复活以后交代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你最后复活升天时交代的最后一件事情。主，这是在你里面是 你对万国万民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他们。愿你自己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学习更加认识你，更加爱你，更加的荣耀你的时候，他们知道你的心意，他们能够心里感动，愿意行出来。主，你因为他们行出来，你自己悦纳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都在你里面。主，让我们华人成为一个在普世宣教上一个策略性的角色，是一个你要大大使用的器皿。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你使用。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神，也谢谢大家。